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 Adobe 报道美国黑色星期五网上销售额创下118亿美元的记录。今年这个黑五美国人消费如何，是在官方宏观数据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判断或者感知美国经济啊非常稀有也非常直观的宏观经济数据。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Adobe 分析公司最终数据显示，美国人在黑色星期五网上消费创纪录的1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1%。 那么这家机构呢，他还预计今天就黑五以后的周六，美国人呢还会消费55亿美元，周日明天呢还会消费59亿美元。所以这就会形成了比较亮丽的今年的黑五以及黑五之后这个周末的消费数据。就黑五当天消费增长 9.1%， 今天增长同比增长 3.8%， 明天预计会增长 5.4%。 那么路透社从另外一个渠道呢也了解到今年黑五啊美国人的消费情况。就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 Salesforce， 他发布的报告呢称，美国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购物中花费了180亿美元，就这个数据比 Adobe 那个数据要大一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 其中奢侈服装和配件最受欢迎。那么他这个口径的比较上就有一个差别，就刚才那个 Adobe 的报告呢，它主要是统计的是美国人电商就通过网上消费118亿，这个 Salesforce 呢它统计口径呢既包括网上也包括实体店的消费。那这样的话呢消费总额大了，从118亿到180亿，但是增长呢就变成了 3%。 那么这个报告还显示，美国消费者今年黑色星期五的支出比去年有所增加，但价格上涨抑制了消费的需求，导致消费者在结账时购买的商品数量比去年有所减少。在实体店，感恩节后的早晨抢购折扣现象相对比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两个报告它试图解释美国人的消费状况以及美国人的消费心理，但是它解释呢还是有些拧巴的，有些矛盾的。数据上反映消费在增长，但是结构性上呢，这两个报告又想指出美国人的消费受到价格上涨的抑制，但是呢又缺乏价格上涨的数据支撑。所以 LT 认为呢，可以取一个折中的判断，就美国人的消费啊没有出现下降或者是萎缩，就消费市场仍然是正常的，比去年呢有一定的增长，仅此而已。第二个最新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世贸组织称，随着关税抢先交易行为的结束，全球货物贸易增长放缓。世贸组织表示，由于今年稍早因美国加征关税而提前下单带来的增长势头消退，上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放缓。世贸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其货物贸易的晴雨表9月从6月份的 102.2 降至 101.8， 基准线是100。报告指出，尽管航空货运和货柜运输比6月份有所放缓，但仍然持续显示扩张的迹象，这表明全球货物运输正在降温。该晴雨表的汽车电子产品指数趋于稳定，农业指数持续萎缩，而新出口订单则有所改善。世贸组织表示，总体而言，各项指数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年全球的贸易秩序大乱，由于美国的这种啊全面的关税改革，但是今年的全球的贸易并没有像经济学家们想象那样会受到关税政策的遏制。今年非常离谱的是，大部分月份全球的贸易啊在增长，那么到了九月份以后，这种增长在放缓，本身也还是在增长。所以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从九月份最新的数据它只公布到九月，那么九月以后这些数据是逐步下降还是企稳，这个对于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啊就非常重要了。 比如有些网友关心中国的出口会企稳还是会下跌，所以这个报道它给我们提示一个节点，就从九月份增长开始放缓了，那么会持续放缓至衰退还是保持一种低速增长，这对于我们判断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啊，可能非常重要，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很重要，对全球经济增长都很重要，所以这个报道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线索，十月十一月的全球货物贸易的数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今天川普呢制造的大新闻，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委内瑞拉上空和周边空域应该视为关闭这个禁空令了，这显然是一种战争的氛围或者战争的准备。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委内瑞拉上空及周边空域应该被视为完全关闭，但华盛顿方面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加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的压力。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和人口贩子，请考虑完全关闭委内瑞拉上空及周边空域。他这个很有意思，这种呢，他也不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宣布，也不是军方宣布，这是总统亲自宣布，而且还给毒贩也带话。路透社联系的美国官员对川普的声明感到惊讶，并表示他们并不知晓美国正在进行任何旨在关闭委内瑞拉领空的军事行动。五角大厦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白宫也未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委内瑞拉通讯部负责处理政府所有新闻问讯，但尚未回复川普贴文的置评请求。曾在1998年至1999年指挥伊拉克北部禁飞区的退役中将德普图拉表示，川普的声明提出的问题比解答的问题更多。他说，根据关闭空域的目标，委内瑞拉上空设立禁飞区可能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规划，细节决定成败。川普政府一直在权衡与委内瑞拉相关的各种方案，以打击其所谓的马杜罗向美国提供非法毒品导致美国人死亡所扮演的角色。这位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总统否认与非法毒品交易有任何关联。路透社报道称，美国考虑的选项包括试图推翻马杜罗政权，并且在加勒比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并对委内瑞拉沿海疑似贩毒船只进行近三个月的打击后，美军已准备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军事行动。川普也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马杜罗自2013年掌权，他一直声称川普试图推翻他，并宣称委内瑞拉公民和军队将抵抗任何此类的企图。川普本周稍早告诉军方人员，美国将很快开始陆地行动，以阻止涉嫌委内瑞拉毒品的走私。周六的上午，加拉加斯的街道大多安静，这是委内瑞拉首都，不过也有一些人冒雨去购物。马杜罗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近期演讲中谴责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并未点名川普。据安全和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政府此举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委内瑞拉政府的攻击目标，但最近几周就连提及卢比奥的次数也减少了。在川普就委内瑞拉领空问题发表声明之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发出警告称，由于委内瑞拉安全局势恶化，该国境内或周边军事活动加剧，主要航空公司飞越委内瑞拉领空时面临潜在的危险情况。那么有六家美国的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委内瑞拉的航班，这个新闻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战一触即发。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将赦免因贩毒罪被定罪的洪都拉斯前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计划在全国大选前两天赦免洪都拉斯前总统，该总统因贩运可卡因而被判处数十年美国刑期。他这个是指的洪都拉斯大选马上要举行大选了，在投票的前两天，川普要宣布把他的前总统啊从美国监狱里面释放。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第一条呢是说要打新毒贩马杜罗，第二条呢说要把老毒贩放了。 川普是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赦免胡安、奥兰多、埃尔兰德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据我非常尊重的许多人说，就前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兰德斯受到了非常严厉和不公平的待遇。埃尔兰德斯呢，是2014年至2022年担任洪都拉斯的总统，尽管他曾被多届美国政府视为盟友，但2022年卸任后不久，他被指控犯有贩毒和武器犯罪，随后被引渡到美国，被纽约联邦陪审团定罪。他于2024年6月被判处45年的监禁。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公开支持前特古西加尔巴市长纳斯里·阿斯富拉参加周日举行的洪都拉斯总统选举。阿斯富拉是保守派民主党的候选人，该党也是前总统，就是刚刚被川普赦免的这个埃尔兰德斯担任总统时的所属的政党。所以他这个报道就把川普为什么要赦免呢，他说的还是比较清楚，就是因为马上要大选了，就这个被抓的这个总统啊，他这个党啊是保守派的，川普为了支持他这个保守派获胜，所以把他前总统啊给他释放了。那么之前美国为什么要判他判那么重，判45年徒刑呢？这个报道他也回顾，就美国司法部起诉埃尔兰德斯，起诉的理由呢是这个埃尔兰德斯啊及其同伙通过洪都拉斯主要是贩运来自哥伦比亚的毒品，向美国输入了400吨可卡因，相当于大约45G，就是针剂的剂啊。美国司法部起诉书上称，从2004年到2022年，埃尔兰德斯收受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庇护包括他的兄弟胡安、安东尼奥、费尔兰德斯在内的其他毒贩。这位前总统一直否认这些指控，所以川普啊，现在要发动啊，声势浩大围堵啊新的毒贩马杜罗的同时，他要释放一个老毒贩，这个在舆论当中啊，就引起了一种啊争论或者是争议。M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对于关注中国问题、关注两岸问题的网友啊，可能还需要知道另外一个背景。这次洪都拉斯明天举行的大选，很可能呢是保守派获胜。那么保守派获胜之后，会带来一个直接的效应，洪都拉斯会与中国断交，重新与台湾恢复正式的邦交。所以这个对于两岸的形势，它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所以美国这次力挺洪都拉斯保守派的大选，甚至把他的这个前总统嘛，被美国法庭裁决45年刑期的前总统放掉。MT 认为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川普他在扩大他的政治盟友的阵营，包括对巴西前总统啊保守派总统的支持，包括这个对洪都拉斯保守派的支持，不光是对这个前总统个人支持，对这个保守派的支持，这个是他政治上结盟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个方面， LT 认为不能够忽略或者忽视对台湾的影响，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呢中日冲突的最新进展，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日本大阪府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道歉。就这个事态的发展，不仅在中国热度不减，在日本呢也有些发酵，只不过日本人的表达不像中国舆论表达的那么激烈。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围绕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在 X 平台上贴文引发争议。对此，大阪府议会11月28日一致通过了谴责决议，决议指出薛建的言论严重损害了日中关系，绝对无法坐视不管，并要求薛建道歉。决议由政治团体大阪维新会、自民党、公民党这三个党派共同提交。决议中批评薛建针对高市早苗11月7日有关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所发的把那肮脏的脑袋砍下来这一贴文，称其极度缺乏作为外交官的品位，非常不恰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在面对记者时表示，这是议会的意志，并再次要求薛建道歉。他表示本人也不会出席由薛建主办的活动。此外，大阪市议会也于14日一致通过了谴责决议，日本外务省当局向中方提出了让薛建自动离开日本的要求， 中方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中国驻外总领事的任期一般是2到4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官法的规定称，根据工作需要，派出部门可以适当缩短或延长任职期限。薛健是2021年11月出任大阪总领事，以4年整可能薛健不久将以任期到期为由回国。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比照当年在欧洲啊闯祸的那个陆沙野，他当时呢也是任期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中共为了表达他的这种啊政治立场，他足足让陆沙野延长了任期1年，就本来应该到期了回国的，由于你西方都认为他应该受到处分回国，那么中共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误解，而故意让他延长，所以 LT 判断这个薛健中共也会故意延长的。所以这就滋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57岁的薛健呢，就马上要退休了，还只是混了一个局级官员，他当然知道他闯这个祸或者是做这种回应会受到中共的这个肯定和鼓励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排除薛健发出那么激烈的言论呢，也有打自己小算盘的这种小九九小心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会让他提前回国，甚至中共不会因此来处罚他，他可能在这样一种啊升官无望的情况下赌这一波，说不定还能够带来一个升迁的机会，比如回去之后给他升半级弄成副部，在某一个什么协会担任副会长之类的。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很复杂的，有些个人国家，你不要看中共共产党这么凶猛的政党，这个里面包括习近平本人来讲，很多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日经新闻的报道，滨崎步上海开唱突然被取消，独自登台唱完画面流出。日本天后滨崎步在上海准备开唱，却在演出前一天遭以不可抗力的粗暴喊卡，外界普遍认为与中国近期抵制日本氛围有关。他的中日团队耗时5天搭建舞台，却在当天上午突然被通知取消。然而滨崎步不但没有因此离开，反而选择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照常登台，完整唱完一场一个人的演唱会，并录下全程准备日后公开回馈粉丝。画面曝光后引发大批歌迷抱屈及感动。中国主办方28日下午宣布取消原定29日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的演唱会，承诺30日内全额退票。中日200名工作人员在接获通知后立刻启动拆台。滨崎步随后以长文向14000名买票观众致歉，坦言团队是接到要求取消的通知，语气充满无奈，同时强调对所有工作人员和歌迷深感抱歉，未说明取消原因，但字里行间皆可见震惊与心碎。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新闻呢，是日本女歌星大西真希在上海啊演唱会过程当中被赶下台，就唱的一半啊被拉闸了，然后有人呢把他赶下台了。所以这两个演艺界的这样一种突发事件，成为今天舆论的议论中日冲突的焦点事件。第三个，我们来分享中共的老喉舌，这个又看不过去了。中日冲突以来，这是胡锡进第二次啊出来为日本打抱不平。上个星期胡锡进呢第一次出来替日本打抱不平，是针对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微信公众号预言谈天，用非常低俗非常夸张的语言去攻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什么脑袋被驴踢了啊，把人家名字高市改成搞事儿。就胡锡进认为，就这种用低俗的方式啊，它不是一个大国外交啊，或者不是一个正常的反映中国意志中国观点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出现日本演员呢唱了一半给拉闸，直接拉闸，下面还有中国的观众啊，这不光是羞辱日本人，这中国的观众一起被坑了啊。你那样一拉闸呢，万一出现观众惊恐下出现一些踩踏事故，这个可能官方啊都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反正先表达再说。包括日本天王级的滨崎步，几乎没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没有一个预告的过程，特别对中国观众没有一个预告过程，说取消就取消了。所以胡锡进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第二次为日本打抱不平，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也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喉舌啊，怎么会接连为日本打抱不平。 那么今天胡锡进的这个长文的标题是日本演员唱到一半被关灯，场面过于刺激，打击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必须有实际行动，暂停或大幅降低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并且已经产生了效果。老猴蛇就是老猴蛇，他开篇的先肯定习主席这个战略战术都是对头的，而且呢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他就要把他自己的想法呢要说出来。与此同时，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尺度，并在执行层面稳健。近日上海的一个演出中，一日本歌手正在台上献唱，唱到一半突然熄灯，工作人员上台要求该歌手停演，视频传到网上引起截然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这样很好，如此才能让日本受到深刻教训，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对日制裁不缺这五分钟，不在于多一首还是少一首日本歌曲的表演，演员唱到一半将其阻止，当众把演员轰下台，这首先让人感觉对演员个人不尊重过了，这样做很容易给外界攻击我们对日制裁提供口实。如果昨晚传出的视频和舆论场上述描述是吻合，那么老胡同意后一种观点，我们此轮对日斗争注定将是长期的，一方面要坚决推进对日制裁，让日本经济上政治上都感受到痛，同时控制好行动的边界，特别是操作层面的平稳，不把日本民间与日本政府和右翼完全混为一谈，要保持我方行动情理上的完整，这既有助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对外彰显道义，也都利于维护好中国社会的利益和秩序，乱让它乱到日本去，中国社会的运转应继续充分完整，充满韧性。我们近期减少对日交流，一些日本动画片推迟档期，他们的艺人来华演出被取消，有的日本演员已经来华被减少取消表演场次，这都没问题，我们通过这些做法传递对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种态度，但什么样的政策执行都要对当时的具体情景审时度势。一个日本演员正在台上献唱，只要歌的内容没有大的问题，应该让他把歌唱完，然后停止他接下来的演出，这是政策执行应有的开明空间。唱到一半关灯让演员下台，当场取消演出，场面过于刺激，很容易产生治理预期之外的感受，应当避免。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繁荣的城市，我愿意相信上述情景只是一个孤立，它在上海不具有代表性，希望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也希望全国其他地方能够避免类似过于过激的表现的发生。老胡绝非反对对日制裁，在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后，老胡是次日新闻传出后最早对其猛烈抨击的中国网上人之一。胡锡进这个最后他还是有点怕，就这次站出来啊，替日本打抱不平也好，或者是纠正一些过激也好，他也怕被中国舆论算账，被中共算账，所以他反复强调他也主张制裁，也主张猛批高市早苗，但是这个唱的一半拉闸关灯这个呢他不赞成。LT 对中日冲突的最新的这个发展这三个方面信息啊，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日出现的这种冲突，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孕育了过去几年两国深层次矛盾啊怨恨的一种积累的爆发。不知道网友们知不知道，从2021年开始，也就从习近平自信心爆棚啊，第一次爆棚，就这一次呢是第二次爆棚，与川普打贸易战呢感觉哎，美国就那么回事，就这一次啊也是非常空前的。那么第一次爆棚2021年是全球疫情一片慌乱的时候，中国采取啊封城清零，很快疫情稳定，所以习近平突然感觉一览众山小，所以他讲出来时和是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弯道超车。就中国国内啊在疫情期间主流舆论一片高呼弯道超车，所以那一次是他的信心爆棚的第一次。从那一次爆棚中日关系啊，习近平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这个决定，就中国的海巡船要事实上把钓鱼岛管起来。就习主席啊当时自信爆棚的什么程度呢，他说中国海巡船代表国家行政管理，就每天去围岛巡视，就事实上 把钓鱼岛抢过来。所以从2021年到今天为止，一年360天，中国是每一天都要派海巡船到钓鱼岛去巡视一圈，就事实上它要形成一个，它要抢夺这个钓鱼岛了。所以这个在中日之间的冲突当中，这是中方主动升级的。而且呢，网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当时习主席狂妄的什么程度呢？他修改了相关的法律，就过去这些海巡船呢、开枪开炮的权利是没有的，必须要请示北京。2021年中国方面宣布授予海巡船呢、这些船长就可以决定是否开炮是否开火，就这个就一下就弄成一种战争的局面。安倍晋三当时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在什么情况讲的？就在这种情况下讲的。所以在2021年安倍讲这个话，麻生太郎讲这句话，尽管他们都不是首相当时，但是他们对日本执政党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自民党当然会接受这种理念。所以 LT 认为高市早苗这次讲这个话不意外，特别是自民党的这个反骨石破茂担任首相以后，他第一天就向中共示好，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恰当，他不赞成。那么这个呢，就与日本自民党内从2021年形成的一个共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到石破茂这地方呢，他给他画了个句号。所以 LT 在高市早苗任首相之后呢，就感觉高市早苗一定会把这个石破茂给他改变的方向给他纠正过来，但是没想到是这么公开这么直接的形式，他对石破茂进行了纠正。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必然。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胡锡进批评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突然对人家拉闸现场关灯，这个就像胡锡进在疫情期间批评李强一样，就当时上海要搞封城，胡锡进呢是最大嗓门站出来反对的，他说中国应该给上海一个机会，就相信上海人的文明素质就不需要那样的用铁丝网那样的封堵去封城，应该能够解决疫情问题的。但是李强呢，他要执行习近平的指示精神，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习主席清零运动是伟大的，所以当时在中国就出现很大的争论。胡锡进当然是代表一个方面的势力反对上海封城，胡锡进当时讲的理由也是上海比别的地方要开明一些，文明程度高一些，但是胡锡进上次讲上海特殊化跟这次讲上海特殊化，他都回避或者甚至他不敢去面对一个现实，就在政治领域上没有什么上海内地其他城市的区分，因为在政治上中共的这些官员权力在这些官员手上，官员宁左无右，这是中共体制内生存之道，哪里上海的官员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会考虑上海的这种特殊性呢？不会的，甚至是上海的决策层的官员大部分根本就不是上海人。当然老胡肯定也会知道这种情况，他无非是想借助上海人的开明来给中共的这样一种战狼文化的蔓延呢，想泼点冷水。但是 LT 倒替胡锡进这个担忧，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出来为日本打抱不平，尽管目的呢是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外，他也是来为共产党来续命来维护的，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的利益上来提出这样一些想法的，但毕竟是在中国官方允许的声音里边，他提出来对这样一种激进粗鲁的反日行为提出一些批评， LT 认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不管他什么动机，这种言论表达出来对今天的中国 LT 认为还是有意义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香港大火之后最新的三个方面信息。那么根据今天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香港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28人，另外还有150人的失联，这150人在大火三天后这种生还的可能性呢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数据让人不堪设想，最终死亡数据。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报道呢，是中国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鸿福苑大火先批评港府的声浪，北京警告严惩以灾乱港，这个就很有中国特色了。香港政府因为鸿福苑大火哀轰之际，北京驻港国安公署今天宣称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人伺机作乱，挑动社会分化对立，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言，扬言以灾乱港的反中乱港分子一定会受到国安法的追究严惩， 北京驻港国家安全公署29日下午发布，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径的声明。这个呢，你能够感受到中共把中共处理这种大型的灾难，特别是人祸的灾难，一整套方式带入了香港。你比如这种方式非常像郑州大雨之后形成的灾难，当人们处在一种很悲痛的状况下，人们处在一种很激愤的情况下，中共把舆论导向指向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防止外媒。你看这个在香港还有150人尸首还没有找到，是死是活还不知道，现在就开始抓特务了，开始要抓乱港分子了，好像火灾都这些乱港分子给弄的。中共这些办法呀，他在中国国内还真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习近平上台之初震惊世界的，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港官完全像核武器爆炸似的天津爆炸案，怎么后来就平息了呢？他平息很简单呢，就转移视线，把对舆论关注天津大爆炸的惨烈转移到不能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或者要去抓敌对势力煽动民众。就在这样一种恐怖的抓坏人反西方的这种声浪当中，人们不再议论天津大爆炸了，这个事儿就像没发生一样。还包括什么长江翻船都是这样的，中共非常娴熟。所以这也是中共全面治港全面红色化以后第一次大型的灾难出现之后全套引进中共的维稳方式。接下来的新闻可能就会抓一些什么谣言的制造者，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灾民对着电视镜头宣称情绪稳定感谢党。所以这种非常无情非常残酷的所谓的维稳方式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搬到香港来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香港零幺报道，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局长警察头子在反送中镇压活动当中为中共立功的这个邓炳强，人家宣布破案了，就是亲自找到了香港鸿福苑大火的罪魁祸首关键原因。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初步化验结果显示棚架围网达到阻燃要求，但包围大厦窗户的发泡胶板属于高度易燃。根据初步掌握的资料，相信最初起火的位置是在鸿昌阁低层外的围网，其后由于燃烧到发泡胶板，火势迅速向上蔓延，并延伸至多个楼层，短时间内波及鸿福苑其他6座楼宇。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人都没救出来，在大火的当天人家邓局长就宣布破案了，罪魁祸首竹竿。那么后来香港舆论呢，就认为你大火烧到现在都火都灭了，竹竿成了竹坚强仍然挺挺欲立，你怎么能让竹竿来背这个锅呢？哦，现在人家改口了，不是竹竿。那么香港一些媒体呢，就认为棚架的围网这些绿色的护栏是这个阻燃性没有达标，这个是罪魁祸首。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人家邓局长也讲了，这也不是罪魁祸首，尽管最先是这个围网着火，但是引发大火失控的呢是发泡胶板。那么发泡胶板这个事儿呢，你又不可能让它完全不能燃烧。那么之前舆论认为这个质量低劣的这个围网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没有达标。那么这样呢，就容易在舆论当中形成了灾难的原因之一来自大陆。这个是邓局长香港的这些港共这些官员他们是很怕的。包括香港媒体第一时间说大陆的这些民工员工在装修过程当中抽烟，他们还拍了一些照还发到网上，这个也很快被香港当局给封锁了。这个不能扯到大陆身上去。这个劣质材料包括一些内部人士也在批评使用了这些劣质的这个建筑材料，这个香港官方警察局长亲自来辟谣，尽管燃烧了但是它不是主要原因。这样呢，就把罪魁祸首呢放到没办法制止的发泡胶板，因为你必须要用这发泡胶板，发泡胶板又不能够完全阻燃，所以这个责任呢谁都没责任了。那剩下来责任呢，那就是乱港分子，你们围观起哄，你们成了罪魁祸首了，其他的都没原因了。所以你看这个香港执政的这些官员呢，学内地学中共的维稳的方式，他们出神入化，学得非常快，上手非常快，这很奇葩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怎么共产党一接管，他们就马上脑袋就换成共产党员脑袋了， 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香港火灾后中国启动全国消防安全检查。今天中国官方宣布对全国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标准进行全面检查，防止类似灾难在中国大陆发生。紧急管理部在声明中表示，将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和内部改造建筑物，我们必须全面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有效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LT 对中国官方这个紧急部署啊，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他这个还是一些形式主义，这个都是中国官员的非常聪明的，因为香港这个大火你不做这个东西，举一反三会被上级追究。你看他举一反三，他就原封不动的呢去比照香港的事故来进行安全检查，什么特别针对有翻新的，有一些什么外部脚手架围网的要重点查。实际上你对高层住宅的这个安全检查呀，应该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些特色特点来，因为你也不是竹竿，像高层围网这样的外墙改造在中国也非常少。 LT 倒觉得中国的高层建筑你更多的你要去检查你这种消防的这个警报系统，像这次香港这个警报系统失灵没有警报，这个倒是你应该检查重点。第二，你消防设施是不是能够满足需要，就有些高层连水上不上得去。第三是最要命的，就越南呢，去年发生一个高层大火，就是什么电动摩托车那电池着火，这个对中国来讲啊，可能是最要命的。包括一些地下室现在又增加了劣质的电动车，就这些可能是中国高层建筑啊更有针对性的需要去做一些预防或者一些戒备措施的。但是 LT 在今天中国官方的这些文件里面，这些人家香港没有这些事啊，所以我也不检查这些事，我检查香港那些事。所以你能看出共产党一些官员呢很蠢又坏，全党一起来应付习近平，当然习近平他也是应付全民，所以这个事是值得肯定，举一反三值得肯定。但是他针对性他又完全是比照香港这个火灾，对中国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呢更有针对性的却被忽略。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比特币挖矿悄然复苏，中国央行将加大打击虚拟货币。这个对于关注虚拟货币的发展，特别是进行了虚拟货币投资的网友来讲，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报道这样描述，中国央行今天重申了对虚拟货币的强硬立场，警告称投机活动可能卷土重来，并誓言打击涉及稳定币的非法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在周五举行的虚拟货币监管协调会议上表示，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加密货币投机活动增加，为风险控制带来新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的声明中称，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货币相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在市场上作为法定货币使用，并补充说，与虚拟货币相关的商业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央行特别强调了对稳定币的担忧，称其未能满足客户识别和反洗钱控制的要求。他警告称，稳定币存在被用于洗钱、欺诈和未经授权的跨境资金转移等非法活动的风险。央行表示将加强打击相关非法金融活动，并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立场啊，今年以来一直在投资界特别在加密货币圈的议论纷纷，就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中共2021年严打加密货币，但是今年随着川普对加密货币政策的开放，中共方面呢似乎睁只眼闭只眼放松了对加密货币的管制，甚至呢在稳定币方面包括阿里在内的一些中国大公司都跃跃于试。特别是上个星期我们还分享了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就中国的一些挖矿的人呢，现在呢又死灰复燃了，甚至很高调的把这个矿机呢搬到电费比较便宜的新疆等地去挖矿。 LT 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呢，是挖矿的人呢把矿机放到了一个寺庙，当然很偏远的一个寺庙，外表看的像一个庙，内部呢全是挖矿机器。因为共产党要管的事啊，你插翅难飞，但是这么多连路透社的记者都跑去看了，而且还接受路透社采访，那说明中共方面呢可能是有一定的放松。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出来，显然中共他也感受到加密货币在中国的死灰复燃，所以他 再次亮明态度，立场没有变，坚决打击。所以这个对于在中国从事这一类活动的网友来讲啊，可能要非常谨慎小心了。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高盛经济学家的一个演讲，以及呢他在中国引起的巨大的反响。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习主席啊，第一兴趣是在独裁维护独裁，什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是他的第一兴趣。那么第二兴趣呢是中国 GDP， 就中国经济啊增速不能低，这是执政的基础，也是强军的基础。那么网友们习惯性的印象呢是热衷于 GDP 啊，是习主席的这个个人爱好，或者是中共痴迷的歪门邪道。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它就很奇怪在哪呢？高盛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晖完全赞成习主席的观点，而且呢给习主席指明方向，让习主席胆子再大一点。因为习主席在四中全会上提出155的规划呢，这个经济增长年增长只有 4.1%， 高盛人家的最新报告习主席胆子小了，步子慢了，应该搞到多少呢？应该搞到 5%。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就华尔街啊现在与习主席站到一起，而且呢思路啊比习主席还习主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公布的这个报告呢是这样描述的，明年为155规划第一年，建议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 5% 左右，政策目标着重扩大内需，房地产止跌回稳。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沈晖29日刊登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出口预测增长上调，高盛近期将中国2026年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4.3% 4.0% 分别上调到 4.8% 4.7%。 那么高盛凭什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大幅调高这个目标呢？沈晖表示，中国出口增长是2025年最大超预期的指标，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抢出口现象所产生的效果是暂时的，中国产品在各行各业相对于全球同行的竞争力才是出口保障的韧性和势头的主要原因。沈晖认为中国今年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5% 左右基本无忧，如果中国政府计划155开局之年再次实现 5% 的左右的增长，政策实施将愈发重要，预估6至9月政策宽松力度将加大，加码扩张财政政策，加快信贷增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IO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高盛不知道中国的 GDP 有水分吗？当然知道，高盛在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研究部门也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这个 GDP 的水分问题，但是高盛派到中国的机构，高盛驻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晖，你看一开口浓浓的正能量，一开口啊标准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口吻，所以这个现象呢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就是华尔街这些人呢，他会毫无吝啬的去赞美当权者执政者，他会毫无底线毫无节制的去表达对官方观点的认可。所以我们尽管知道华尔街的贪婪，但是像沈晖这样啊比中共的党宣还要积极的贯彻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这个还是让 IOT 感到震惊的。因为以往高盛在评价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时候呢，他一般会注意与中共官方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会接近中共官方的距离，但这一次完全是要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或者完全是在贯彻中国宣传部畅想经济光明论的这些观点，沈晖的这个尺度 IOT 感觉还是很震惊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经济究竟怎么样，我们该不该相信中共官方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那么今天彭博社呢有一个报道， LT 感觉呢还是比较中肯的，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阿里巴巴是了解中国双数经济的窗口。什么是中国双数经济呢？这是彭博社他在最近几篇文章都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就中国经济在有一方面给我们感觉呢内卷躺平恶性竞争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呢它又表现的是突飞猛进欣欣向荣。所以你就看你在评论哪个领域的中国经济，就中国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能用简单的单一的现象来界定中国的经济。所以今天 彭博社呢，他提出的观点，你比如说你来看阿里巴巴，你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更直观的感受，或者更准确的感受。那么阿里巴巴的这个双速经济，就双重速度经济啊，矛盾性表现在哪里呢？第一，阿里的立身之本电商在刚刚公布的财报，阿里巴巴并不是全速运转，其贡献一半营收的电商部门受到市场萎缩的拖累，这种萎缩表现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润空间被蚕食殆尽的价格战，结果它的利润减半，包括它新发起的参与的已经很激烈的这个外送配送领域出现70亿美元的这个亏损，就本来已经很内卷的产业，阿里为了它的稳住它的电商的市场，它不得不卷入那样一个已经内卷化的这个外送业，所以电商这个领域它的主导产业它的萎缩，彭博社认为这是看中国经济的一个例证，就阿里来讲这是它的一种速度萎缩缩减。但另外一方面它又欣欣向荣，有一方面它的云端运算方面它又增长很迅猛，所以今天彭博社他从阿里巴巴看中国的双速经济，他得出结论的是阿里巴巴最新财报完美展现了中国经济的现状，中国经济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就有一些电动车啊，有一些新领域它确实有些增长，但是它在总体的传统的经济主体性的产业行业里边呢，普遍是一种啊产能过剩市场萎缩。所以根据这个观点再来判断高盛人家散辉啊讲的这个光明论来讲呢，你就会出现一个巨大反差的这种感受。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高盛为什么第一个跳出来给习主席指明方向，就明年呢 GDP 的目标还没有定，中央经济工作会没有开，两会没有开，高盛首先跳出来给习主席指明方向，搞到五，搞到 5%、能高再高一点更好。那么这个究竟是高盛是出于经济测算市场的调研给中共支招，还是其他的考虑提出的这样一种激进的目标呢？ LT 认为从高盛来讲他不是一个政治阴谋团体，高盛的散会讲这个话， LT 判断呢他就是简单的迎合讨好中共。至于高盛他在中国部署的投资是不是按散会讲的 5% 增长这样的目标去部署他的投资呢？未必。所以在网友们评价高盛最多的一句话呢，是高盛是反向指标，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网友们这个判断可能会继续有效，可能仍然是准确的。因为即使中国官方的智库一贯听党指挥畅想光明论的，还没有一个智库现在正式发表明年 GDP 增长 5%， 所以高盛呢他是没有什么下限的，没有什么底线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